正道之前，我们一起来诵读经文，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我们同声来诵读经文。因此，我在父面前积蓄，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测，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的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永远。阿们。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是我们请羔羊牧师上线来。
可以，没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我们又见面了，真是在主里面，我相信我们彼此都有代祷和这个在祷告中的纪念啊。也感恩我们教会再一次给我这个机会啊，让我借着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主日这样一个宝贵的时间里，我们彼此劝勉。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就是你为我们定下最美好的日子，主日敬拜。你在我们中间，你要向我们表明你自己的旨意，并且你通过这样的敬拜，使你的名得着荣耀。父啊，我们本是一群羞愧的、亏缺你荣耀的人，但是今天你却将另外一个身份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荣耀你，并且可以大大的荣耀你。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工作，不仅仅主日这样的一个敬拜的程序使我们有愉悦感，也使整个敬拜能延伸到我们的生活中，使我们整个的信仰生活成为一体，能主我活出丰盛的生命来。主要也愿意借着今天的经文跟大家彼此勉励，成为荣耀神的教会，借着保罗的劝勉，使我们明白如何能在凡事上荣耀我们的主。我想很多的时候，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也是绝对的条件，所以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使我们一边聆听也从你那里主啊领受圣灵的引导，使我们明白如果是从神而来的劝勉，愿我们带着顺服渴慕的心把它消化吸收，也靠着神你自己的力量能将你的话语在生命中践行出来。感谢主，纪念你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的扶持，也纪念弟兄姐妹主啊，无论是在各个方面对教会对上帝工作的支持，愿神成为让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成为一个完整的有力量的生命体，主啊，更好的在这个世界上来行走，来真的是成为你所喜悦的见证人。谢谢主，求你除去撒旦仇敌的一切拦阻，愿我们这样的敬拜让人心敞开，也让撒旦的作为离开，让我们整个的人的肉体和那些软弱离开我们，使真正基督所喜悦的刚强临到我们，让我们持守在也渴望渴慕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光景中，只等到你再来。谢谢主，也洁净你的不配的器皿，让他在你的面前分享的时候能使众人得益处，也更愿你的道在人心里主啊被栽种下去。谢谢主，我们这样的敬拜、交通、祷告和下面的分享，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再次在主里面问候弟兄姐妹啊，大家主日平安啊！感谢主。我借着这段经文呢，要跟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的这个短短的几节经文，跟大家再次重申一下啊，分享的题目叫“成为神荣耀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在这个地上的功用 是唯一性的啊，都有哪些方面呢？那么我相信关于生与死世界的来源，他都给我们提供答案。教会清清楚楚地讲到了人类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也帮助我们很清晰地记录了能帮助我们解脱罪的方案，那这些全都记录在圣经上。那么清清楚楚地告诉教会，也让教会明明白白地告诉这个世界。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有限的世界想要替代这个无限的真理，这是一场征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群在教会里的神的儿女们，被拣选的这些蒙福的人，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认知啊，可以成为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知道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人生就画了句号了，将来已经完全定格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教会在这个地上，每个信徒在这个地上都非常清楚有一个使命啊，就是为了荣耀神，传讲传递这个救恩。世界不能给这个答案，他所给的答案是相对的，甚至是错谬的。因此今天我们说教会的荣耀的这个事实是必须我们要去维护的，并且要使这个荣耀的这个程度要扩大。因此我们可以非常坚定的肯啊，这个认定，我们也非常自信的相信教会是神所喜悦的，并且是荣耀神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啊，他所使用的一个群体。感谢赞美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群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啊。今天在这里如果没有慕道的朋友，完全都是相信归信的人，我相信我所讲的应该不陌生，而且非常有共鸣，对不对？我们照着他的形象啊，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美好，但是人堕落，整个失去了这个荣耀的形象，所以世人没有办法荣耀神，世人没有办法透过他的生命的动作去使上帝的名得着丝毫的荣耀。只有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来到教会，接受这个救恩，委身给耶稣基督，承认自己的败坏，在上帝的所差派的独生儿子的怀抱中完全回转，这个事实才是开始，才能达成。感谢赞美主，神今天就是要透过教会要恢复这一个荣耀的身份，达到这一个荣耀的目的啊！所以今天上帝的子民来到教会，我们可以彼此特别开心的称为什么？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知道有很多称呼啊，有公司的负责人啊，也有学历很高的，我们从来不去以这些头衔彼此称呼，反而是以什么？弟兄姐妹，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体，是教会这一个特别群体所有的一个荣耀的称呼。感谢赞美主。因此今天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跟大家来简单的讨论探讨一下关于荣耀的教会。那么在进入到正题之前，我再发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有很多正确的答案，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来学习这个话题啊，那么我们发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拷问，而是说荣耀的教会是什么。很多人有很多的主观经验，比如说教堂的这个富丽堂皇，这个也没错啊，很多教会真的是很合神心意也好，他的意向很清楚也好，做得蛮不错的，人数也多，财产也特别丰富，而且呢那间教会可能在当地甚至是更广的范围呢就是有很多的影响力，那么他的人群呢可能也在社会上啊是有一些上流层面的这样的这个人群，而且组织也很完善。我们说这样的教会能荣耀神吗？不完全能荣耀神。你不能说这样的教会不能荣耀神，但是这样的教会不能完全荣耀神，因为这不是荣耀教会的基本的或者是正确的概念。所以从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要劝勉以弗所教会建立一个目标，就是荣耀神的教会，这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以弗所书五章26-27节里面说，对不起，这些经文我没有给咱们的教会啊，这个不怪我们的同工，这是我的疏忽。那五章26-27节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好，那看来圣经的标准没有人可以改变，也是我们众信徒共同要达到的目标。那怎样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我想这是历史历代的教会，这是每一间教会，包括当下的教会和未来的教会，都应当寻求和思考，并且为之奋斗。那么我们了解以弗所书信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的一个些内容，其实保罗提到了关于在这个罪在过犯当中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死亡。那么是没有盼望的一群，这样的人等待死亡，本来与救恩无关，但是神的怜悯临到了这一群人，将耶稣基督的爱赋予了这群人，产生了一个挽回的这一个巨大的这个爱的动作，那么将我们的生命重新再造。那么第六章、第四章到第六章讲什么呢？讲怎样为主而活。这一个过程当中提到了蒙召的恩以拣选的这个事实一定要相匹配啊，要相符合，就好像今天我们说的老师要为人师表，对不对？做父母的要怎么样的，要尽自己的父母的本分，要做表率等等等等。今天的基督徒在以弗所书当中让我们看见保罗在告诉我们这个，提醒我们这一个真理的事实，就如同一件精美的仪器啊，这个电子产品，比如说手机，大家都非常了解，手机如果买过来不开机一年左右，或者是半年左右，六个月，这个电子产品一定会出问题的，电路会出问题，可能它的电池会在某种程度上会消减，它的系统不经常开机不激活没有运作，它的系统可能也会出问题。今天教会的信徒发生这样的情况几率越来越高，令教会令整个服事者在担忧。所以今天我作为一个受邀的一个牧者向全会众，我相信牧者的服事是没有疆界的，信徒的关系也不分彼此，因此我带着这样的一个敞开的心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将你的生命要激活，让保罗在第三章的这个短短的这段经文里让我们看见他要激发我们的灵性，他要使我们的灵性再一次被眺望的这个倡议能在我们的教会甚至更多的教会能被提及起来，甚至是变成我们真正的信徒生命的主用主动的行为。感谢主。因此下面我就会透过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啊，三个方面关于如何能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第一方面14到16节啊，这里面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一点，一群荣耀神的教会，一个荣耀神的群体，他们的灵性一定是强壮的，他们的灵性一定是健康有力的。怎么说呢？这节经文里面说到心理的力量，我们知道心理的力量在圣经当中很多经文提到心灵，比如说箴言书最有代表性的，人一生的果效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心理发出来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力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心理的力量影响着我们整个这个人的生活侍奉观念，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心理的力量就如同一群在战场上去征战的士兵一样，如果这群士兵士气不振，战争的决心不够，打胜仗的这种决心不够，他们的装备再精良，大家能明白吗？他们整个运用的战术可能再好，但是这群士兵是不想打仗的，是不愿意去冲锋陷阵，那么我想这场战争是不言而喻的，一定是几率很大的这群人会败的。因此信徒若灵性方面的这个力量，灵性心理的灵性的力量常常是匮乏的、软弱的、疲惫的，甚至是退后的、掩盖的，甚至是与黑暗同行的，这样的生命甚至是不知不觉顺从世俗的这些生命的状态，那我们说整个这个肉体就会代替他灵性，真理的丰盛对他来讲只是知道在这个位置，只是知道在这个部分而已，越多反而会两种情况，生命越挣扎越痛苦。还有一种方面我原来也讲过， 他会更加的骄傲，他会更用错误的导向去告诉别人，我知道的圣经比你多，我了解的知识比你更丰富更全面，因此你不如我。所以这样的人他无心进取，更不要说奔走灵城。也许他可能是被称为牧师在讲道，也许他可能被称为宣教士到远方去所谓的宣教救灵魂，但是他灵命是没有前进的，这个事实，这个是不可改变的。感谢主。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着建造，要建造当时的以弗所教会，这一群人要让他们的灵性成为当世代的一个祝福，甚至给后一个更多更长久世代带来属灵的恩典。所以他把这个切入点压在这个上面，使他们心里的力量强壮起来。真是保罗不愧为是一个大使徒，是个神重用的人，他看见这里面的必要因素，心里的原文就是里面的人，这个心里就是神赐给那个新生命，那个新造的那一个人的那个部分，是属于属灵层面的，也是最重要的生命组成部分。所以主他主导着我们整个人，他呈现着我们信仰的状态和光景。弟兄姐妹，大家了解氢气球吗？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做氢气球，我也会经常看到有这样的运动，和在旅游的一些区域会有氢气球的这样的东西啊，供大家游玩。那么氢气球是没有动力的，对不对？它没有机械动力，不像飞机有发动机，汽车啊，这些都有一个动力推动它。氢气球其实就是燃气，里面有一种氢气在里面，然后吹它到那个大的上面的那一个棚子里面，它就会漂浮起来。那么在我们的生命里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生命是靠着自己为动力，凭着自己去驱使的话，我们的生命可能还不如氢气球。生命的主将生命吹在我们的里面，圣灵的力量以及真理在我们里面进行，对我们进行丰盛的充满，给我们进行填充，所以我们的生命才会有力，才会应有的形状样式呈现出来，这是里面的人。因此保罗所说的那个里面的人，不仅仅是一个成长的状态，蒙福的状态，那个里面的人不单单是知道圣经说些什么，而是在里面产生了与神之间的关联，因为真理跟他发生关系而有的生命状态，这是里面的人。而且这个人越是因为知道主，越行道，越与神联合，越能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行走，这个人就越刚强，这个人就越能带来更多的益处。所以后面他说借着他的灵，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今天我们可能会去读圣经啊，包括我们这些牧者会学很多的圣经方面的辅助的资料，但是我们对于灵性的关注度其实坦诚的讲在下降，需要为我们祷告，需要为我们来迫切的祷告。所以保罗有恩赐，保罗有上帝祝福的名证，但是他在这里却告诉以弗所教会什么？借着他的灵。当然我们知道这就是圣灵，圣灵具有生命力。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整个神的工作，从创世纪一直到这个启示录的结束，圣灵虽然是隐藏的，但是圣灵的工作却是什么？明显的，是具体的，是不可替代的。感谢主，这是神学的问题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的长老也在给大家输送这方面的真理的信息。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力量在信徒生命层面所产生的重要的作用，常常可能是被忽略，或者是会被误用。圣灵是有能力的，所以保罗说要通过圣灵的能力将这个生命眺望起来，并且并不是用什么特别的事件和作为。大家可能明白我的意思。今天有一帮教会，有一群人，他认为圣灵的能力就是说方言，他认为圣灵的能力呢，就是做一些普通的其他教会不能做的事。他认为一些神迹奇事，讲出了一些他在梦境中，或者是在另外一个第六感觉里面的那些画面，认为这是圣灵的能力，不是这样的。圣灵的能力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或者是保罗在这些经文里面背后的这个整个解释的当中，历史背景当中，让我们看到体会的是成熟稳定有具有智慧的基督徒，能执行神旨意的，这成为一群有生命力的信徒。 是被圣灵引导的信徒。因此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回过来简单的讲，是借着神的话完成。脱离了上帝的话语，圣灵的工作，如果说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谨慎。如果脱离了整个上帝真理的这个系统的话语，我们说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为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声音来祷告，来分辨。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上帝借着明白他的话，圣灵在我们里面，让他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侍奉中产生实际的操练。而且这种操练是我们像每一天要完成我们的工作，就像现在我要完成我的学业那样的迫切，因为是有目标的。比如说现在我上课，一天周一到周五一天上五个小时的课，我能不能说可以说周一到周三可以给我上课，周四到周五我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如果想要达成这个教学的目的，这个目标，你就要完成这个操练。同样的道理，属灵的生命绝不是讲一讲。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们的院长说过，我告诉各位，今天你来到神学院绝不是让你来练嘴皮子了，今天是让你玩命的。啊，当时听了不舒服，那说怎么着要把命要献上吗？其实不是，就是要拿真，要拿出真东西的，是要付代价的，是要真正有行为的，是要真正能舍去能舍己的负伤。所以我们会在这样的操练当中，会渐渐的体会到来自圣灵那种源源不断的力量。你不会随便的感受到一种软弱，让它侵蚀你，甚至让它成为你生命的一个习惯，成为一个常态，绝不会。你会拒绝的，不不不，我是基督徒，我怎么可以在这样的疑惑里面怀疑神？如果真的有，我可以找长老，找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交通，我们彼此祷告。不可能认同这样的软弱的生命，甚至将这样的生命带在家庭里，让家庭不得益处，让不信主的单位的同事不得益处，甚至来到教会误导那些刚刚来到教会里面的初信的信徒。信主也可以这样吗？所以弟兄姐妹，愿圣灵来帮助我们。但我要问各位，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教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服侍，去服侍你就会得力量。中国教会尤其在我们中国这个大陆会经常有这种情况，因为你服侍了你就得力量。其实就是早期没办法，教会不成熟，教会各方面事工还有待复兴啊，百废待兴的时候，那么大家哎呀，你起来服侍服侍吧，你比别人稍微强一些。但今天完全不一样，今天的资讯教育培训，今天整个教会的管理制度，各种信息全部是完善的。我们不能用这种粗糙的手段将人拉进教会，然后建立起一个所谓的侍奉，软弱一代传一代，加起来的架构就是软的，往上怎么能建坚固的？所以我就想，当初我成为传道人，我怎么下定的决心拥有一个央企的工作能放下，绝不是看这那些人的行为的，一定是有神本身的因素，再加上这群见证人的坚定，他生命的那种强有力而给我的影响。所以今天求主来帮助我们。因此我们知道，服侍有的时候并不能真正给我们带来生命的力量，反而可能更在我们软弱的生命上拖垮我们。如果想要服侍，如果真正在教会里要用服侍产生更好的果效，一定重新规整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有力量，启动你里面那个还未激活的灵性，那一个软弱的还被世俗影响到无以抵抗的那个生命，让它被启动起来。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大家会发现非常痛苦，不讲真理又不合适，讲真理又觉得自己不合适。我替大家讲，很多人说听着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就是不得劲儿，就是不如听大家讲讲世上的新闻，听听哪个地方有好消息舒服。怎么办？怎么办，弟兄姐妹？那就让我们借着保罗所说的，让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更深入的去了解这心里的力量所代表的几个方面。第一，心里的力量在原文里面有心，有心智，有理智的这个概念。从原文希腊原文里面，这个理智，保罗在这个劝勉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个理智的时候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求基督加强我们那个理智的力量，干什么呢？要让他分辨是非。哦，这个理智发现，哦，这件事情不对，这件事情虽然不幸， 不信主的人都可以这样做，而且已经习惯了，而且已经普世化。但是我的理智借着圣经的真理和被重生的那个新人判断这件事情是非好这件，那么判断了之后，他就要求基督给智慧来胜过这个非，而不是说这单位同事亲戚朋友甚至教会好多人也都这样，哎呀，非就非吧，慢慢来吧。不是的，第一观念啊，第一反应，这个非既然是不对，那就主啊，你给我力量，我要做决定。什么决定呢？回应神为第一因，就是我如果神喜悦我，那可能过去的关系甚至传我福音的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也不开心，但是我要回应神，我从圣经里也确定了这个这样做这样说这样行是非 OK， 我不做我不说我不行，那我要从圣经里找到支持呢，好，就要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告诉自己。那么我们从诗篇119篇里有这样的看见哈，诗篇119篇是不是最长的？最长的啊，最长的一个篇章。119篇34节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一心遵守。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给孩子做饭吊着样，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家翻新换更大的房子，我们可以给我们的车哎呀修了又修，看了新款式我们可以去，这都没问题啊，我并不说这是错的。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信徒，有多少牧师愿意让119篇34节的经文成为自己是与非在理智上的一个绝对的标准？这是非，这是非，这是是。诗篇119篇34篇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一心遵守。119篇98节说，你的命令存在我心里，使我比我仇敌更有智慧。119篇104节说，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恶一切假道。感谢主，这是第一个层面，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我们的理智要发挥作用。所以很多的时候，我最近也发现跟一些基督徒接触，他们说你们不要想那么多，哎，我说不是啊，你不要误导人家慕道朋友，不要想那么多不代表丧失理智啊。很多基督徒，所以他们给传福音说什么也不让问，这个也不让问，那也不让，不许问，到最后你就信就行了。好，难道我们是一群丧失 理智的人吗？不是的，其实是神来归正我们，来引导我们，要把这个说清楚。所以第一，理智不能放弃神所归正的理智，借着神的话和圣灵所引导的理智。第二，良知。那么保罗在这个原文当中，良知的原文他大概就是这个心理的力量表明的意思，就是要敏锐，你的心灵要敏锐。你可以对股市敏锐，这都没有问题，你可以对最新的时尚敏锐，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基督徒不能不对自己的良心敏锐，这个良知不能常常是麻木或者是松散，良心搁置太久它就会变迟钝，一定会这样。因此这一点让我们看见良心是保罗要求当时为以弗所教会所求得的，良心要警醒，而且良心要柔和，心灵要柔和。感谢主。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弟兄姐妹，要不要敏锐？昨天我接到国内的一通电话，我原来服侍的教会出了一些问题，我告诉我们的同工，你觉得对，圣经也是这样记载的，你就要站起来说，这就叫敏锐的良心。我说长期你觉得对，你觉得让他去说吧，这件事情你也觉得对，让他去做吧，你躲在那里，良心麻木，良心迟钝。所以教会是真的是一群在心灵里面的那个良心极其清醒的状态，非常健康的状态。同样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说，你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主面前是显明的，盼望你们的良心也是显明的。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说，倘若有人叫良心对得起神， 就要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悦的。诗篇119篇53节说，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你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这是第二，良知的问题。不容易，弟兄姐妹，因为今天的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办法抵御这个多元化的潮流啊，多元化太复杂。你发现收一个礼物，那个包装要让你拆一阵子，所以现在有一个名词叫什么？盲盒是吧？我不知道我引用的对不对啊？一个礼物还把搞得这么复杂啊？你要过去就是很直接，所以太多元了，附加的东西太多了。今天我们若没有这个敏锐，我们也会被这一个多元复杂的这个社会结构，这个发展趋势所埋没掉。弟兄姐妹，一定是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意识现在啊。第三，就是我们的意志力。那么大家可能也知道，思想、情感、意志啊，也经常会听到有这样的应用。那么这个意志力通常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缺少持守正确观念和标准的态度。一个我们的意志力常常会被利益、被人群关系、被一些大众认知所左右，这是最成问题的问题。为什么今天的教会甚至是神学院也在开始发生松动，甚至是发生明显的转向，就是真理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行，也可以这样讲，也可以这样行。我说的什么意思呢？不是说真理的多角度，而是真理的双标准，这是要命的。在教会里，大家知道吗？在早期教会复兴啊，我的信仰的这个神学根基啊，这个基础是加尔文改革宗的，但我并不偏激，我不是加尔文主义。但有一点，我对传统的这个神学架构符合圣经的这个神学的这些观念，我是持守。弟兄姐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婚前不可以通居。别人说我怎么老旧，我在北京传道，哎呀，咱们北京首都，我说跟首都没关系，美国首都也好，联合国那这个标准，圣经的标准，床不可污秽，人人应当什么圣洁。但今天很多教会，今天很多传道人的儿女，他可以他的儿子把女朋友领到家里，不声不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两个人就可以同居，这是真事儿。我的标准从圣经里看不是这样，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标准去执行圣经，而且要做传道人，要去教导的话，我是觉得真的危险重重啊，危险多多。所以意志力，再次重复一遍，意志力，如果说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要有意志力。这个意志力干什么用？不是让你争取更多的机会，去争取在这个范围里面更优秀，当然可以，但是信仰告诉我们，这个机会是把真理传扬开，把真理的标准坚固在自己的心里，成为你的动作存留，成为你的动作行为，然后你才能荣耀神。诗篇119篇第92节说，我若不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119篇第100节说，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持守了你的什么训词。为什么他会比那些老年的人是有经验吗？他有社会经验，有阅历，但他比那些人更明白。后面有一个原因说，因为我持守了你的什么训词。所以无论是青年的朋友弟兄姐妹们，还是这个少年朋友们，无论你今天有听懂多少神的话，神的命令，神的教训，这些我相信都能听懂。读了就去做，做不到用意志力、思想、情感、意志将它成为你的生命，这个能听懂吗？我的话都可以忘掉，尤其是从人层面来的那些话语没关系，但是关乎你生命，关乎神教训，我希望你抓住它，抓住这些教训。今天我们知道，无论是第三世界国家还是现在的发达国家，尤其是这种在欧美国家，现在我们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有被攻击的可能，就是白族，他们是自由派，在这样的学校里可能现在在传递着一些错误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警惕。无论是你自己曾经被影响过，还是你的孩子 还是你的亲人，我希望你们来为他们祷告。这也是一种持守，不是关乎自己，别人你也要持守，为他们代祷。感谢主。所以求主赐给我们意志力，去支持我们的理智，去做神所喜悦的，让圣灵不担忧，让圣灵以致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更加的丰盛，更有力量。也求神赐给我们从圣灵而来的力量，让我们去执行，去真正的脚踏实地的去遵行你所知道的，无论是多或者是少，你所知道，你所了解，你已经理解的，你甘心接受的那些道理，你就去行吧。圣经里说，怜悯是像审判是像这个怜悯是像什么夸胜的？审判。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如果你看见有需要被怜悯的，但是你觉得教会有那么多的人，大家都可以怜悯，我就歇歇就是了，我就省一省吧。有一天，同样的一个人被怜悯的这个事实摆在众人面前，不怜悯的人在上帝面前，你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所以昨天我跟我们的同工说，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如果面对神，因为我现在要考试嘛，我现在上学先过语言，我要考试，我才发现当说下个月的下个礼拜的礼拜四考试，我的那个压力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了，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在基督面前跟神要有对话的啊，明白记得，永生是定了，但是你跟神要说话的，神要问你，哎，高阳你是传道人，哎，怎么样啊，你这件事情这是你做的吗？哎，是我做的，这话是你说的，哎，是我说的，我不明白。这个地方没有更多的启示，没有更多的，当然有些很争议，我们不去找那个点，但并不是那一天就像我们拿到了加拿大签证，一过海关就什么事儿就好像就过去了。当然那个不关乎得不得救的问题，可能要被问及很多很多的事。你们做准备了吗？我们做准备了吗？感谢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保罗希望以弗所教会都能成为这样的人，整个教会，整个基督在他们身上能产生这种积极的动力，成为一个有力的肢体，而不是相互牵扯相互影响的肢体。在这里要注意圣灵的能力，这里再一次让我们彼此提醒，是里面的人，里面的那个新造的人。所以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里面说，外体虽然这个毁坏，但是我们内心，就是指到里面的那个人，一天心思一天啊。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老信徒也好，那些在软弱中，在很多大环境里面，他们反而活得非常的有力量，他们反而活的那个信仰的状态却非常的令我们吃惊，这就是原因所在。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几个应用吧，啊，有几个应用。关于圣灵进入到一个人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圣灵不勉强人的。你千万不要误解说圣灵会拉着你的手啊，拽着你，按着你的头啊，哎，你要这样这样，你要这样这样，不会的。他在等待我们的邀请，就像主耶稣一样，他在等待着我们。虽然他已经与我们同住，他在等待着我们把心门完全敞开的时候，他向我们诉说他的旨意，他引导我们是甘心乐意的一个方向和目标。他不会让我们稀里糊涂的去做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做了，也不甘心做了，也特别难受，做完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不会的，圣灵不这样做。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真的希望你的信仰生活被颠覆被扭转，那么你就要将自己的心门打开，常常邀请他。在祷告的时候也许没有什么太多的祷告事项，但是求主圣灵进到我里面，干嘛呢？把神的话，把你的道光照我，洗净我，让我看我里面的错谬，看我里面的悖逆，把它挪走，让我借着你的力量战胜它，然后将你的真理栽种在我心里面。所以圣灵会把他的恩惠赐下来，他也会借着他的话语告知我们他所喜悦和他的旨意是什么。第二，主有无限的丰盛和荣耀，圣徒要预备，信徒一定要做准备，迎接这份圣灵的丰盛的这个内在和内住。 我们这个生命不是信主之后神与我们同在了，他就完完全全就成为一个固定的状态了。他需要我们不断拓展这个被罪和被生命的那个老我辖制的生命，慢慢的完全被神扭转，就是一个过程。为什么要圣经里提到更新呢？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意识，这个旧人在某种程度上他还在发挥他的作用。所以为什么会有挣扎，为什么会犯错，为什么会有恨，为什么我们会在矛盾里面不愿意去这个去不去化解等等原因，这个旧性情在里面啊还掌有一定的权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求这位神赐下更多话语的规模和圣灵配合而产生的那一个改变，也就是生命改变的那个事实。那么曾经有一个拿破仑的一个非常喜爱的一个部下，他们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他考验他的部下们，看这些部下到底谁对拿破仑大帝有更多的认识。他用什么考验呢？他就让他们给拿破仑提要求。大家能明白吗？就是有10个部下都非常好的干将围绕在他周围。他呢，当然他没有直接说，让你们向我提啊，向我拿破仑，今天我已经欧洲版图啊，基本上都属我的了。那么你们向我提点要求吧，提点这个建议啊，提点这个想要的东西吧。当然这是从人的层面，其中有一个人，有一个部下就非常大胆的求了一个极大的恩宠，一个极大的待遇。拿破仑没过多久就给他了。然后他告诉他下面的部下说，他向我要多大的荣耀，就证明我拿破仑有多大的权柄。今天在神的教会里，你会发现人们讲神、传神、说神、唱神，但是神在人的心里很小很小啊，你们承认吗？不如你的领导，不如涨的股市、涨的菜价更大更有影响力，不如你面对的那个加拿大的那个 manner 更加具有影响力。这是事实，这是我们的事实。所以神在一个看不见的空间里，在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触及的环境里，我们去讲述他、唱他，好像我们已经尽职尽责了，但是我们要荣耀他这个事实。今天的教会并没有达成，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不是为你们开脱，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所以拿破仑说，他向我求的越大，我的荣光、我的权柄、我整个的地位会充满着无上的这个荣耀。所以愿我们对这位神发出那合乎真理的祈求，也愿我们在真理的里面用理智、思想、情感看见我们生命的问题，以至于将那比全世界都大的神装在心里面吧。要不然我想各位都很累，都很疲惫。第三，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只愿意讲神的时候，当我们只愿意说神的时候，很容易忽略刚才我们所说的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圣洁是什么。因为神虽然喜欢罪人悔改，虽然他拯救罪人，为更多的人去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更喜悦的是罪人的什么，真正的回转，离开败坏，离开污秽。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寻求这位神的时候，当我们真正说要侍奉他、追求他的时候，一定切记神不与污秽同在，神是圣洁。你要离开罪的生活，用追求圣洁来追求这位圣洁的神，用追求怜悯的心去追求这位怜悯的神，用完全那种上帝所喜悦的那种恩待人的心去追求这位恩待人的神。这是我们的荣耀神的信仰，这是教会荣耀神的真正应该追求的目标。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所以这是第一点，其实还有两点，我没有办法把它完成下去。如果我要继续把它讲完的话，时间，因为今天又是白饼聚会，所以我跟大家可以阐述一下后面的两点，让基督安然居住在我们的心里，就是第17节。后面呢，第三点呢，那就是18到19节，共同见证基督的爱。 共同见证基督的爱。最后那一点也是我这篇信息就是结束的一个点，当然愿神来帮助，如果神有预备，我们可以继续分享这些信息来跟大家共同探讨荣耀神的教会。第一，荣耀神的教会第一点是什么？行吗？心里的力量刚想起了，太好，心的力量是什么？然后大家思考一下，把这一点记住也蛮宝贵的啊，理智思想啊和意志来配合真理，让真理成为你的目标，成为你的计划啊，不仅仅为生活，为这个杜甫，如果食物为杜甫，杜甫为食物，我们真的就是太可惜了，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实践地上的价值的同时，一定要追求永恒的价值。无论地上的价值实践到什么程度，不可以放弃永恒价值的追求。所以荣耀神的教会的第一点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愿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因为今天是我们教会每一个月的主日圣餐。我在主领圣餐之前，我们请弟兄来为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然后我再来跟大家一同来主持这个圣餐礼。
回应诗歌是都归耶稣，这里歌词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愿我们身心才智力量都归耶稣基督。